家早上好。
I hope that's better.
我希望现在会稍微好一点。
Over the past year or more, we've been looking at the book of Hebrews.
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或者是更久一点的时间，或者一年多时间，我们书是希伯来书。
And today we come to the last chapter, which is chapter 13. But first, I'd like to ask you to turn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我们今天呢终于是来到了就是最后一章了，最后一章就是我们的十三章。但是在我们今天讲十三章之前呢，我希望大家翻到第一章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章。
I wonder how much you remember about this whole book of Hebrews.
我呢有一个想，我就想知道啊，我们大家对这一卷书，就整个希伯来书还记得多少？
Do you remember how it begins?
你还记得这希伯来书的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吗？
What is the main emphasis of these first few verses?
你还记得希伯来上的书当中有什么是在这有一些经节是主要强调的，强调的是什么？
So let's read the first four verses together.
我们来先读一下一章的一到四节。
神既在世界的众先知
托方托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This book starts with a very strong statement about the greatness of Jesus.
这卷书以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宣告开始啊，这个宣告就是宣告耶稣大能而开始的。
And that's the theme that comes right through the book.
而耶稣的这个大能和权柄是从始至终都贯穿整个书的。
God had spoken to mankind in many ways in the past.
神在过去呢是以不同的一些方式呢来晓谕人类人们。
And that's recorded in the Old Testament.
这些呢都被记录在旧约当中。
And then his main communication with us is through Jesus.
最终他晓谕我们的的事情是他通过他的耶稣来跟我们来做一个重要的启示交流和沟通，和最后的一个启示教育。
Jesus coming to earth 2000 years ago.
耶稣在2000年前呢来到这个世界上。
Was a much clearer, greater, and complete.
而他的样式方式呢是让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是更清楚也更完全也更伟大。
Yeah, indication of who God is and what he is like.
这个呢他就完全的解释了，然后呢显明了我们的神是如何的伟大，他是一个怎样的神，他是怎么来完成他的旨意的。
So these 13 chapters,explain in a lot more detail of who Jesus is and how we come to God through Jesus.
在希伯来书的这几节这些章节当中，我们就完全的看到神是怎么样来通过耶稣来我们来相信耶稣，然后来到他的面前，或者他怎么通过耶稣来跟我们说话的。
Last month we looked at chapter 12.
上个月呢，我们看了十二章。
Which compares the Christian life to running a marathon race.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比喻呢，就是把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比喻成了我们在做一场马拉松的比赛。
We are to be like athletes.
我们就像这些奥林匹克的运动员一样。
Who focus their whole effort.On running.
我们通过就是全身心的投入这个比赛的赛跑当中然后努力的往前奔跑。
And on completing the race.
最终呢是完成了这场比赛。
We'd get rid of anything that slows us down.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呢就是除掉一切可以让我们放慢我们脚步的事物
and the sin which trips us up,
或者就是如果能够摆脱那些让我们能够跌倒的罪
and we are to run with perseverance.
所以我们要凭着我们的忍耐力毅力奔跑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
And we are to fix our eyes on Jesus.
而且我们要定睛仰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The pioneer and finisher of our faith
因为他是我们信仰的创始成终者
And then the last two verses of chapter 12
在十二章当中的最后两节
remind us of the greatness of God
提醒我们神是如何的是多么伟大
His power and his judgment
他的全能和他的审判
And they finish with the last two verses
他们是用最后两节经文来两节末尾的经文说
Which tell usSince we move on to him, sorry, let us be thankful.
这最后两节告诉我们呢，就是我们应当感恩。
And let us worship God with reverence and awe.
我们需要以敬畏和虔诚的心侍奉神。
For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
Don't be careless in the way in which we live.
不要轻视生活方式
Or in the way in which we approach God.
也不要以轻视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
As the writer of Hebrews comes to the end of his letter.
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到末尾的时候
He wants to give us advice about how to live our daily lives.
他给了我们一些实际的一些建议，教导我们在地上如何的做一个，在地上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So we need to take note of how we should live day by day.
所以呢，我们需要呢做一个注意，就是我们需要怎样来。这个来检测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如何来生活形式为人的。
But I'd like us to note that he keeps coming back to talk about who Jesus is and how he is the center of our life.
我也希望大家更注意到在这篇经文当中呢他不单单是教导我们说每天的生活和哪个生活形式为人他更不断的带领我们是回到了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And how we should follow his example.
并且呢我们是如何的来跟随他榜样的
Soto be in chapter 13 could we begin by reading verses 1 to 8 together, please?
当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来先来读，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他如何的来教导我们。不问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不受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敬，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且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I'd like us to note each of the points that he makes.
我从这里呢，我要一节一节的来阐述他所教导我们的是什么。
And there are actually 12 points that I have noticed.
其实呢，我注意到我们有其实是有12点的。
So in verse 1, the first point says,
第一点,
keep loving one another as brothers and sisters.
也就是第一节，他说要长存爱兄弟姐妹的爱心。
We should especially help one another as fellow Christians.
我们特别是应当在基督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呢，就是教会当中，就是彼此的帮助，彼此扶持。
That doesn't mean we should ignore everybody else around us.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用去关心这些就是非信徒，不是在基督的这个大家庭里面的成员。
So the second point in verse 2,
第二点也是第二节。
Don't forget to entertain strangers.
他说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也就是陌生人，无论是什么。
That includes both believers and non-believers.
而这个诫命呢，它是包括了信徒或者是非信徒。
How can others come to know God if we don't relate to them and befriend them?
那如果就是这些陌生人或者这些客旅怎么来认识神呢？如果我们是不跟他们有任何的建立一些关系，或者是建立和他们交朋友，那他们怎么来拿到神的面前呢？
Verse 3 is point 3.
第三点呢，也是第三节。
Remember those in prison as if we are their fellow prisoners.
纪念那些被捆绑的，仿佛我们与他们一同受捆绑。
So this is primarily about believers who have been thrown in prison because of their faith.
这里呢，主要呢是指就是这些因信仰而被囚禁或者遭受迫害的信徒。
But we do also need to reach out to people in prison as well.
但是呢，我们也应当关心其他的这些囚徒被捆绑的。
Then verse 4 has the fourth point.
第四节也是第四点。
Marriage should be honored by all and the marriage bed kept pure.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床也不可污秽。
In today's society,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在今天的我们这当代社会当中，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就是是很重要的，很关键的。
And as Christians, our conduct should be above reproach.
而我们基督徒呢，是更高执行的，要更高于这个。
Then the fifth point in verse 5.
然后呢，第五点，也就是第五节。
Keep your lives free from the love of money.
你们不可存心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
It says the love of money.
这里说的是爱钱的心，贪爱钱财的心。
We need to earn money.
我们需要挣一些钱。
And we are told to work to earn our living.
而且呢，我们也是被告知，我们需要去通过工作，来挣生活费。
And to have some extra to help others as well.
然后呢，我们通过努力所赚取的多余的钱，我们也可以用来帮助别人。
That should be our aim.
这是也是我们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But our aim must not be to so focus on money that the rest of our life is weakened.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把挣钱就当做我们今后的余生当中所只所需要做的事情。
So there's nothing. There are some strong, good Christians who are very rich.
当然呢，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就是很有信心的基督徒，然后他们也是很有钱的。
And of course, it's our attitude that matters.
只是我们的态度是至关重要，并不是说我们是否有钱。
Not how much money we actually have in our hand or in the bank.
并不是说我们就是手上的钱是有多少，或者我们银行里面的余额是有多少。
Be content with what we have.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
Then the sixth point is in verse 7.
但第六点的经节是第七节。
Remember your leaders and imitate their faith.
纪念那些引领你们的人，并效法他们的信心。
That applies to those who are our leaders here, and it also applies to those others who have an input into our lives.
这一点呢，它所要指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就是要纪念别人，单单就是我们在我们周围的，或者是说我们认识之外的，或者别的地方的。
So that brings us to verse 9.
这个呢，就会带出来，我们看一下第九节。
So I suggest that we read verses 9 to 14 together.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到十四节。
你们不要被那专在于教训的因为人靠恩和坚持才是好的，并不是靠仪式。那在仪式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们有一句祭坛，上面的祭是那些在帐中供职的人不可可吃的。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所赎赎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那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So the seventh point is in verse 9.
所以呢第七点呢是在第九节当中提及的。
Do not be carried away by all kinds of strange teachings.
Do not be 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
There are always some people who say they have a special new teaching.
总会有人会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听到一些，就是说有的人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些特别的信息，或者是特别的诫命，或者特别的晓谕。
And there are many sects and groups with different teachings.
也有很多的这些宗派、教派或者是一些团体，他就会重新定了一些新的教育。
But our faith and belief needs to be based on the Bible.
但是我们的信心呢，是要基于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
God's word.
也就是神的话语。
And then point 8 is in verses 11 to 14.
然后呢第八点呢是11节到14节。
Be willing to bear shame, suffering, and persecution as Jesus did.
愿意忍受凌辱、苦难和逼迫，正如耶稣所做的一样。
Hebrews has said a lot about how the new covenant in Jesus is better than the old covenant.
希伯来书当中已经讲了很多，就是在新约当中，耶稣是他的新约里面的这个约是如何的来胜过，或者是比旧约当中的这个祭祀是更好的。
But the old covenant and the sacrifices that were required gives us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covenant.
但是旧约里面的那些对献祭的这些要求啊，是帮助我们理解了，就是这个新约当中献祭的更好的理解。
They give illustrations of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new covenant.
让我们帮助呢解释了，就是在新约里面的真正的这个献祭的意味着是什么，它的意义在哪里。
So these four verses are one of those illustrations from the old covenant.
所以呢，这四节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在旧约当中所呈现的一个献祭的一个画面。
When the Israelites were in the desert,
在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在沙漠当中生活的时候，
following the pillar of cloud by day and the pillar of fire by night,
他们在沙漠中前进的时候，他们白天是跟着云柱走的，然后晚上的话是跟着火柱。
They worship God in the tabernacle they carried around with them.
他们会在这个会幕当中、帐幕当中敬拜神，而这个帐幕就是他们随身携带与他们一路前行的。
When animals were sacrificed,
当这个动物被献祭的时候，
the animal was killed.
这些动物呢是需要先杀死。
The blood of the animal was scattered on the, sprinkled on the altar.
这些动物的血是要撒在这个祭坛。
And on the, inside of the holy place.
然后在至圣所的里面的圣所。
And on the people.
还有在会众人的身上。
And then, certain parts of the animal were burnt.
其中一部分的肉会被焚烧。
And then the meat could be cooked.
其中的一些肉是可以来蒸煮的。
And eaten by the priests and the people.
这些蒸煮出来的食物是可以供祭司和人们食用的。
But when a sacrifice was made, for a sin offering,
但是赎罪祭，这个献祭是献的是赎罪祭的时候，
the blood was to be sprinkled,
那血是也是需要洒的。
The same parts of the animal were to be burnt on the altar,
然后呢，有一部分的油脂是需要烧的。
But none of the meat could be eaten.
但是呢，剩余的所有的肉的部分都不可以吃。
So apart from the blood and the fat of certain parts of the body.
所以除了血和这个整个身体当中一部分油脂的这一部分。
The remains of the animal were all taken away outside the camp and burnt.
然后呢，剩余的所有的其余的部位都会被带到营外烧毁烧掉。
I believe that was to emphasize the seriousness of our sin.
我坚信的一点呢，这个就是提醒我们的罪是何等的严重的。
So this story is an or how they made sacrifices for sin.
这个故事也就是说它阐述了如何的就是为罪来献祭的这个场景。
Is an illustration of what happened when Jesus was crucified.
那大概的它会象征了就是耶稣是怎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样式。
Jesus had to carry his cross.And go outside the city where he was crucified.
耶稣呢，他需要自己扛着自己的十字架，然后走到城外，去到他要被钉死的那个地方。
And that was in a similar way as the bodies of the animals in the Old Testament were taken and burnt outside the camp.
所以呢他的就是所流出来的血或者他的这个身体就像旧约时候的献祭的动物是要把它带到营外焚烧是一样的。
The crucifixion and being was a very shameful thing.
并钉死是一个极其受到凌辱的一件事情。
And we are called to face shame and suffering like Jesus when necessary.
如果是有需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被呼召，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我们能够面对所临到我们的这个凌辱、羞辱或者是一些苦难。
Now the ninth point comes from verse 15.
第九节呢，我们是来到呢是第十五节，第九点是十五节。
Continually offer to God a sacrifice of praise.
我们要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Now we no longer need to sacrifice animals.
我们现在的我们不需要再用动物献祭。
Jesus' death, his sacrifice for us, is far more valuable than any animal sacrifice.
耶稣所献上的祭是真的是比所有这些动物的祭或者超乎我们的想象是更大更美好的。
But our sacrifices should be our thankfulness and our worship of God.
我们的祭物应该是感恩和赞美我们的神。
And of course, our other sacrifice is presenting ourselves.
而我们另外的祭物就是我们要展现我们自己。
To live for him, die by that.
用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行事为人，每天来活出来。
Okay, tenth point.
第十点。
Verse 16.
第十六节。
Very general comment. Do good and share with others.
是需要我们慷慨大方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需要行善和捐献。
We are to be generous to other people and help people as much as we can.
我们被要求就是我们对人要慷慨大方，而且在各个方面尽可能的帮助他人。
First of all, our lives should be given to God, to Jesus.
首先呢，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
But then our lives should be for other people, not for ourselves.
接下来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为了别人，不是我们自己。
Point 11 relates to point 6. It talks about leaders again, and that's in verse 17.
11点呢，它是跟这个第六点的第七节是相关联的，但在17节当中再一次的提及。
We are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our leaders and we are to obey our leaders.
我们就顺服我们的领导我们的人。
And the 12th point relates to that too.
第十二节也跟这个相关联。
And because verse 18 says to pray for the writer.
第十八节说要为我们的牧者祷告。
And he will be thinking of others who are leaders as well.
但这个的牧者不单单是我们本地的这个牧者，可能别的地方的牧者。
The writer of Hebrews was obviously someone who oversaw a whole group of churches.
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他有一个全局的，他看见了就是这个教会的或者的一个运作。
The Apostle Paul would write to and visit many different churches.
因为我们的保罗使徒呢，他是经常的拜访不同的教会，也去不同的教会支持鼓励。
So we should be praying for our local leaders.
所以呢，我们要为我们的本地的牧者，教会的领导人祷告。
And other Christian leaders we know about who relate to the wider Christian community.
或者我们为我们所认识的在别的地方的所牧会的牧者祷告，更广阔的别的范围的别的地方的牧者祷告。
And that applies too to missionaries who are doing the same thing in other cultures.
我们也要为传教士来祷告，因为他们在去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度去传教的时候，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
So all this is about how to live in our daily lives.
这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建议和指导。
Are we building the things we've been looking at today in our daily life?
我们是否呢正在建立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系统，就是按着这当中的经文来活出来呢，或者是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So I encourage you, perhaps later today, to reread this passage and ask God to show you if there are things you need to strengthen in your daily life.
我鼓励大家呢，在散会后呢，我们大家再一次的重新来读这一些生活的一些指导，然后看看我们在哪一些原则上或者哪几个点上，我们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加强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的。
And I'd like you to notice again.
但同时，我也需要大家同时注意到一点。
That the Bible keeps bringing us back to Jesus to fix our eyes on Jesus.
在这些经文当中都不断地将我们带回到在我们所教导我们生活的这些原则的之后，不断地让我们带到了耶稣的面前，让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Verse 5 and 6.
第五节和第六节
quote from the Old Testament.
他是引用了旧约的一些经文。
I will never leave you or forsake you.
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And the Lord is my helper. I will not be afraid.
主是我的帮助，我必不惧怕。
What can man do to me?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Then verse 8 says,
然后第八节说，
Jesus is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That should be the center of our faith.
这应该是我们信心的一个中心。
We don't need to be anxious about money or persecution or the multitude of problems in life.
所以我们不需要为钱财、逼迫或生活当中的种种问题、困难而焦虑。
Have faith in God.
要信靠神。
Not faith that we will have all the money we want.
不是在钱财当中有信心。
Not faith that nothing difficult will happen to us.
这样的信心并不是说我们有信心就能避免所有的困难。
Not faith that we will live to a comfortable old age.
也不是说有信心我们就能安稳活到老，不会突然死去。
But that God is good.
但是我们的信心是相信神是良善的。
He is with us.
他与我们同在。
And he will bring us to the heavenly city.
他会将我们带到天堂。
Pure and perfect.
是圣洁完美的国度。
Jesus is the same.
耶稣是一样的。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昨天、今天、永远都是一样的。
He will keep his promises.
他会保持他的承诺。
I'd like to suggest that we read together from chapter 13.The verses 20 and 21, and think of these words as we say them as a prayer for one another.
我们呢以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读一下二十到20 to 21. 在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这当中的词语呢，我们其实是可以作为彼此代祷的一些话语，是我们在读的时候以祷告的心来读。但愿是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为荣耀归给他们，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
在我们解结束的时候，刚刚翻译的时候漏了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但是当时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床也不可污秽。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呢，这个都对我们基督徒的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需要谨守我们自己的思想态度，然后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当中，我们这样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谢谢。